希伯来书第七章，在昨天的灵修当中，作者来告诉我们听，我主耶稣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来做大祭司的。这样的一位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岂是立约被神所立的大祭司？他与按照肉体的条例的大祭司是有非常多的不同的，唯有他是长远活着的，唯有他是圣洁、无邪恶、无玷污、远离罪人、高过诸天的，也唯有他是一次将自己献上为祭。所以呢，第七章讲的呢，就是一个真正的大祭司，真的祭司啊，一个真的祭司。然后到第八章、第九章的核心经文，知道是哪一句吗？第八章、第九章的核心经文啊，第八章、第九章连在一起的核心经文，知道是哪句？第八章、第九章最重要的一句经文，衔接就是第七章，实际上也不是保罗啊，希伯来书的作者。当然，有人认为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保罗，无所谓啊，这些都是无所谓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七章当中讲的是什么？我刚才讲的是真正的祭司是我主耶稣基督，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，永远为祭司的。然后第八章、第九章，希伯来书的作者希望读者新约的基督徒，他是写给新约的基督徒看的，希望新约的基督徒明白里面更大的奥秘、更深的恩典。所以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第八章第一节。他说：“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、最重要的，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，衔接第七章，有这样的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，不是按照亚伦底次的等次，是按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，不是按照肉体的条例。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，但是后面讲，最要紧的奥秘是这样的大祭司，如今已经坐在天上至高者宝座的右边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你们原来每天啊，主日背使徒信经，我信我主耶稣基督啊，已经死里复活，升到天上，坐在天父的右边。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？啊！现在你们先不要看其他经文，盯着这节经文看。你们知道，耶稣基督已经坐在至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。这句话，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讲什么意思呢？掌权作王。对，当然掌权，当然作王，当然得胜。所以你看，之前的你们的所有的听到的这些解释都是对的， 但是都不是最核心的内容。我在刚刚信主的时候，你帮我倒杯拿壶热的水上来。那我在什么什么谁谁？我在刚信主第二年的时候啊，那时候我听唐崇荣牧师讲到啊，我那时候前2年3年，我把唐崇荣牧师讲的《创世纪》《罗马书》《约翰福音》《希伯来书》全部都听过了，他的查经。他当时讲到主耶稣基督坐在天父的右边，代表三层含义。第一，代表他是父神所喜悦的儿子；第二，代表他得胜归来；第三，代表父赐给他权柄。按照我现在的理解呢，这3点呢都是捡了芝麻，丢了西瓜，根本不是最重要的。这样的解经是非常危险的，非常危险的是什么呢？他讲的呢都对，但是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不讲给你听，或者他自己都不明白。耶稣基督是不是神的儿子？他本来就是。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后就已经得到天上地下一切的权利，不需要升到天上。圣经明明的就在这里，《希伯来书》第8章告诉给我们听，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他为什么必须要升到天上，必须要坐在至大者宝座的右边？请问这个至大者的宝座在哪里？什么叫宝座了？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词叫做宝座。到了启示录核心的就是坐宝座的啊和羔羊，神坐在哪里？上帝是坐在哪里的了？在会幕和圣殿当中，耶和华是坐在至圣所、约柜、圣座的上边，两个基路伯中间，这是他的座位。所以，耶稣基督到了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。意味着主耶稣进到哪里？进到天上的居所。天上的居所不存在什么至圣所，就如同将来是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降下来，它整个就是至圣所。那请问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进到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了？为什么要进到至圣所了？耶稣基督是谁了？是大祭司。大祭司什么时候要进到至圣所了？大祭司什么时候要进到至圣所？摩西律法讲得很清楚，大祭司一年只有一次，7月10日献祭大日，他要进到赎罪日，要进到至圣所。进到至圣所意味着什么呢？进到至圣所意味着这一次的献祭啊，因为应该是这个主日哦，马上就要讲利未记16章，讲到献祭日的条例。意味着要将以色列百姓所犯的一切罪孽过犯，通通解决、洁净，才能进到至圣所，将至圣的血含在至圣所里。所以，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升到天上呢？因为很简单，他要进到那个天上的圣所。所以，马上你看到没有？第二节马上说，在圣所。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，看到不是讲得很清楚吗？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，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，在圣所。天上至大者的宝座已经是天上的圣所，就是真帐幕，与地上的帐幕区别。地上的帐幕是影子，这是真帐幕。坐执事，这帐幕是主所知的，不是人所知的。地上的帐幕是人知的，这个帐幕是神自己的天上的居所。 然后从第三节开始，就开始讲这个账目。账目。它的特征是什么？它有个地上的账目的区别在哪里？凡大祭司，你看到在讲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，所以大祭司必须要有所献的。他若在地上，必不得为祭司啊。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。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，蒙神警戒他，你要谨慎，因为这个物件是要按照山上的指示你来做的。然后第六节，刚才我看到有人把第六节当成作为核心经文，第六节是非常重要的。第六节，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。这个职任是指什么？按照麦基洗德等次永远为大祭司的这个职任。这个职任是更美的，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。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约立的。啊，现在在你的本子上面，你要写下来这样的一个结构啊。这样的一个结构，你先写真正的大祭司，这个是第七章讲的真正的大祭司，然后在真正的大祭司后面啊，在真正的大祭司前面啊，在真正的大祭司前面再写几个字，同一行，在真正大祭司前面写叫更美的职任，就这里讲的更美的职任。好，耶稣基督承担了更美的职任，这个更美的职任，真正的大祭司，当然他还有君王的职分啊，但是这里强调的是祭司。好，更美的职任，好，这里真正的大祭司。好，然后在真正的大祭司更美的职任后面画一个箭头指向真正的大祭司，然后在真正的大祭司下面再画一个箭头。在真正的大祭司啊，哎呀，我不知道怎么写给你们啊。对，你要把这个结构把它搞明白。那你要画这样的一个图，知道吧？看到吗？前面是更美的职任，后面叫真正的大祭司。真正的大祭司下面再画一个箭头，就是现在第八章一开头讲的，这个真正的大祭司去哪里了？这个叫做真正的帐幕。真正的大祭司去哪里了？真正的大祭司去了真正的帐幕。进入真正的圣所，进到耶和华至高者的面前，宝座面前。那他进到这个宝座面前去干嘛呢？进到宝座面前去干嘛？再画个箭头回来，知道吗？两个箭头是不同方向的，上面两个箭头不同方向的，这是个循环来着。他进到真正的帐幕去干嘛呢？再画个箭头回来。这个时候前面叫做要成就更美之约。现在明白了吗？这几章的结构现在听清楚吗？主耶稣。主，我们的主，他承担了，他被高了一个更美的职分、职任。这个职任是什么呢？真正的大祭司。如今这个真正的大祭司去了哪里了呢？他死里复活，升到天上，这个圣所，耶和华的宝座面前。他去那里干嘛？成就更美之约。这个结构听得懂吗？你现在把它 也就把它串起来了。然后第六节讲了这个更美之约是有一个更美的应许的。然后第七节就开始说前约若没有瑕疵，就无处去寻求后约了。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，引用耶利米书31章，主什么指责他的百姓？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与犹大家另立新约。这个经文我就不读了，你们都很熟悉。这是旧约最重要的先知来启示，将来要有一个新约，而这个新约，我要将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，写在他们的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啊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。之前我跟你们讲过，祭司三大职分，第一是什么？第一个职分是什么呢？祭司三大职分，第一个职分是什么？叫做宣讲、解释，并且按律法来判断。宣讲律法，解释律法，按律法来判断。这是按照肉体的条例，亚伦的后裔做大祭司，他们要做的事情。现在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，我主耶稣基督做祭司，第一个职分是什么？现在能够对应上吗？亚伦是宣讲、解释、律法，按律法判断。那么耶稣基督呢？耶稣基督也宣讲律法，也解释律法，也只按律法判断。耶稣基督做了什么特别的事情，跟亚伦不一样的特别的事情。很好，特别事情是什么？把律法刻在我们的心版，懂没？所以你看到这个圣经啊，真的是上帝的旨意，真的是耶稣基督要做什么事情？要将律法刻在我们的心版上，将律法刻在我们的心版上，就是。要将他的生命给我们，要给我们一颗星星，代替实心，是这个意思。然后第八章没有结束的啊，第九章继续来讲这个，在刚才的那个结构当中，真正的帐幕与原来的帐幕，这是个新的约与原来的约的关联啊。所以为什么这几章那么的重要？就是这几章的内容你读得懂了，你就明白整个新旧约之间的一个架构了，一个。你就真正的明白新旧约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架构了。你来看第九章啊，第九章开始，第九章，原来前约也有礼拜的条例，属世界的帐幕，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呀，头一层呢就叫圣所，圣所有金灯台、陈设桌啊，在第二个幔子后面，这是指至圣所，至圣所里面金香，其实至圣所里面是没有金香炉啊，香炉在圣所。作者在这里不是不是他搞错了会幕的结构。作者在这里之所以说在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啊和约柜，它是用来强调在赎罪日的时候，在7月10号那一天的时候，大祭司他是要在外面的香坛上，就是这个金香坛上，金香炉、金香坛上取香，并且要带着赎罪祭的血。进入至圣所，所以这个香是要进到至圣所的。所以他说，整个我们之前的那个帐幕，从旷野移动的会幕到耶路撒冷固定的圣殿，都是这样的。里面是有约柜，柜里放着什么什么，柜上有荣耀的基路伯的影照着的施恩座。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，众祭司。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仪，这是常常进的，圣所是常常进的， 但是第二层的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，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的。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，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。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，所献的礼物和祭物，凭着良心说，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。什么意思？大祭司在摩西律法当中，他一年只有一次，他有资格在七月十日这个赎罪日，他进到最后一层帐幕。会幕有三层结构，至圣所与圣所之间有帐幕，圣所与外院之间也有帐幕，所以这就叫两层帐幕。他平时献祭是进入第一层帐幕，平时献赎罪祭的时候把血弹净带到会幕是进入第一层帐幕，七月十日赎罪大日是进入第二层帐幕，这只有一次进到至圣所。所以他说圣灵用此指明什么？按照肉体条例所按立的大祭司无法打通那第二层帐幕的路，很简单，他无法打通进到至圣所那第二层帐幕的路，打不通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所献的礼物和祭物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，他无论为自己所献的还是为百姓所献的，都不能让自己和百姓得以完全。所以至圣所的帐幕还是通不过的，遮蔽的，没有人可以凭着牛和羊的血进入到耶和华的宝座面前。但是现在，十一节，但是现在基督已经来了，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，经过了，看到吗？这个非常重要，他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。好，这个经过是什么时候经过？是指什么时候经过？现在你明白了吗？这个经过是什么时候经过啊？什么十字架呢？你刚刚讲过呀，怎么会是十字架呢？十字架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了，这个帐幕就怎么？这个帐幕就裂开了，通向至圣所的帐幕就裂开，就打通了，因为他祭身已经被献上了。祭身是不是？哎呀，你们就想象，你们，你看这个作者他为什么他要？因为这个作者的这个读者都是非常熟悉摩西律法的。作者这样一讲，他们马上就会明白，因为他们每年都看着大祭司怎么进至圣所。大祭司在进至圣所之前，先要怎么样？先要献上赎罪祭的羔羊，对不对？赎罪祭的牛犊，杀掉这个祭身的。所以十字架代表什么？祭身已经被献上了，谁被献上了？神的羔羊被献上。那神的羔羊被献上了，然后呢，祭司就要进去了，知不知道了？祭司进去，所以什么？帐幕裂开了。所以圣殿的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死的时候，帐子就裂开，幔子就裂开了。裂开之后，通向至所的路就打通了呀。那打通之后是迎接谁进去了？迎接大祭司进去呀。那他什么时候进去了？死里复活，升天进去，知道吗？刚才不是讲过了吗？第八章第一节，我们所讲的事情，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，他已经坐在天上至高者的宝座面前，他已经进去了。耶稣基督为什么他要死？因为他死才能复活。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复活？因为他复活要升天。你们不要把升天以为他回家了啊，他回家，他为我们去预备住处，先给我们去准备房子。他升天，我今天跟你们讲，他升天，他作为大祭司的职分升天，就是他经过那更大、更全备的帐幕。这个帐幕不是人手所造，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，并且他进到帐幕，带的血不是用山羊牛犊的血。前面不是刚刚讲过吗？那个大祭司他是要带着血进到至圣所的， 一年一次。但是现在耶稣基督进到这个天上的帐幕，他带的血是自己的血。前面作者刚刚讲过，所献的礼物和祭物，凭着良心都不能叫我们得以完全。但是耶稣基督带的是自己的血，就是一次进入圣所，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情。若山羊、公牛的血，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，尚且叫人成圣，身体洁净。这个尚且叫人成圣，身体洁净，实际上在摩西律法的框架下。当一个人摸了污秽的死人，他污秽了啊，摸了之后他就污秽了。然后当母牛犊的灰洒在他身上，他就洁净了，他就算为洁净了。但是这里的洁净当然不是真正的洁净。所以14节，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，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，他将自己献上，他就是那个至圣。祭牲是献给谁的？是献给神为馨香的供物，无瑕无疵的献给神。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什么？你们的心，这个洗净你们的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，就是对应前面的新约，将律法放在你们的心里面，写在你们心里。所以他要做什么样的事情？他要洗净你们的心。除去你们的死刑，使你们侍奉那永真神。为此，他做了新约的中保，这就是新约，明白吗？所以你们现在明白了没有？新约对应的旧约是指什么？现在理解了吗？旧约是指什么？新约对应的旧约是指什么？当作者这里在讲他做了个新约的中保，这个新约对应的旧约是指什么？耶，怎么还反应不过来？不跟你们讲了很多很多遍摩西之约吗？摩西之约就是告诉给以色列百姓听，我们该怎么解决罪，怎么借着献祭，律法让我们知罪，怎么借着献祭解决罪。我们活在耶和华面前过圣洁的生活，而耶稣基督来，这个新约就和旧约就不一样了。我们不是借着献那些牛羊，由那些亚伦等子大祭司来帮助我们解决罪，而是由那个新的在照着麦基洗德等次被案例的启示立的那个大祭司，由他一次将自己献上，带到天上的圣所，除去。洗净我们的心，除去我们的死刑。为此，他做了新约的中保，所以旧约的中保，旧约的那些中保是那些按着亚伦的等次、亚伦的后裔所定的那些祭司。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，什么意思？赎了我们因着律法的标准我们所犯的罪，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。得着永远的产业，哪里的产业？天上的产业，不能衰残、不能朽坏的天上的基业。在旧约，他们经过献祭、立约、摩西之约、立约、献祭之后，就要进迦南得地为业。我们呢，也是一样。如今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。完成了作为新约的中保，已经经过他的死，将他自己献上，赎了我们的，洗净我们的心，除去我们的死心，所以我们要得永远的。你现在这个第十四节，你从第十四节开始到15节，这个两节经文能不能跟旧约对照起来？就是你应该要可以对照起来了，明白他在讲的就是旧约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流程，就是什么，就是两个 流程，你知道吗？就业 step step one step 一步一步做到了耶稣基督那里，他每一步他都成就。好，凡有一命的必须等到一命，就是你把它理解为遗嘱啊。凡有一命的必须等到留一命的人死了，一命才有效力。如果他还在，这个一命有什么效力呢？所以前约也不是用血立的，摩西当日也是将立约的血，那些牛犊筛的血洒在百姓身上，然后来立下这个前约。所以现在的新约也是洒血的，洒了谁的血？耶稣基督的血。旧约洒的是谁的血？牛犊羔羊的血。出埃及记24章都讲过立约的血。然后这个血同样也洒在帐幕和各样的器皿上，因为按着律法，凡物差不多都是要用血洁净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这个原则是一样的，这个新约和旧约的原则是一样的，只是流的是谁的血，谁来洒血，洁净的是什么，明白吗？到了新约是谁来洒这个？按照麦基洗德为等次的那个真正的宗保大祭司他来洒，洒的是谁的血？洒的是自己的血。洁净的是什么？洁净的是我们的心，除去的是我们的私心。它不是只是洁净一个表面的，不是的。好，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，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。那但那天上的本物，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了。所以，因为基督并不是进入人手所造，这个你看这句话，他重重复复这两章一共讲了多少遍？讲了3遍，知道吗？所以这就是核心重要的事情，讲3次。第8章第一节开始讲，然后第9章第12节开始讲，这里再次讲，基督并不是进入人手所造的圣所，乃是进入天堂，天堂就是天上的居所，如今为我们现在神的面前，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。像大祭司每年都要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，如果这样，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，要多次死，多次复活，多次升天，不需要。但如今在末世显现一次，把自己献上为祭，好除掉罪，只一次就够了。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像这样，基督既然一次，这里就强调概念，就一次被献，担当了多人的罪。一次就能担当多人的罪，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，并与罪无关，乃是为拯救他们。等到他第二次来，献祭了，不是为了把自己献上为祭了，而是为了拯救他们。哎，这不是第一次已经把罪解决了吗？为什么第二次还要再来拯救？为什么？因为很简单，我们还要复活，得到那不能衰残。属不是属血学习的，而是属灵的、荣耀的、圣洁的身体。我今这几天灵修，从昨天开始的灵修啊，这3次的灵修是非常重要的，非常重要的这3次灵修。好，这是这两章的内容，这两章的内容你们有没有什么我们可以稍微有些回应啊？首先听明白没有？这两章我刚才讲的几个要点，听明白没有？主耶稣做了什么？我刚才打在纸上的这个几个字的中间的这个中间的关联啊，现在你们看着我。这我刚才打在这个上面这个关联，你的信仰如果不是建立在这个上面的，就是我所说的按照摩西律法性的犹太基督徒。我再讲一遍，如果你的信仰不是建立在这个上面的，不是建立在希伯来书这个4章的上面的，你就不是新约的基督徒，你仍然是在旧约当中。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跟我们是没有任何关系。什么叫基督徒？就是你是因着信这个基督，这个大祭司，你倚靠的是他的献祭，
依靠的是他将自己献上的血，拿到天上的圣所，耶和华的面前，得让你得以来到神的面前，与他和好。这才叫做基督徒，对不对？明白，明白意思吗？不然的话，你所依靠的是什么？我们所献上的是什么祭？这个是核心，这个就叫做，就是你们常讲基要真理，基要真理，这就是基要真理，这就是，所以整本圣经它有没有一些难解的经文，一些模模糊糊的经文，当然是有，但是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经文，圣经是从旧约到新约，彼此对照呼应应验，预表加应验，不知道讲了多少遍，是非常清晰的。所以你看希伯来书，他讲的太清晰了。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，为什么有人觉得他的作者是保罗呢？就是他的风格是像保罗一样，他的那个一个逻辑性非常强。第二个呢，他非常的清晰。刚才的第8章、第9章，我问你们最重要的经文是什么？为什么我说8章1节是最重要的经文？因为这个就是他。联系刚才这个结构最核心的点，从哪里看出来我们的祭耶稣基督是按照麦基洗德为等次的大祭司呢？因为他死复活，并且升在天。你在受洗的时候，假如说今天有一个慕道友他要来受洗了，然后牧师问他，你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？我信。你信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吗？信。你信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吗？三天死里复活吗？信。你信耶稣基督升在天上，坐在至大者神的右边吗？你信。你信他赎买你的罪吗？你信。信他得永生吗？你信。好，信了之后就把你安全日期了。所以这就是教会为什么充斥着大量的，只是被水洗的基督徒。这些东西他信了，信了，信了，他信的是什么？他明不明？上帝把圣经赐给我们，就是让我们把它背成这样的一条一条的，然后说我都知道了，我考试我都过了。前两天跟8到12岁学习力训练，跟他们讲到提摩太，保罗跟提摩太说什么？你们要明白圣经这个词，明白吗？不是你们要去读圣经，你们要去背诵圣经，而是你们要去明白圣经。我们的信心是依靠在这样的一位大祭司身上，我们的罪归在他的身上，他带着他自己的血进到圣所，为我们献祭。所以，为什么利未记16章是关键？我盼望我讲完立位记之后，你们能够清楚地认识到立位记是摩西五经的中心，立位记可以说是整个旧约的高峰，整个旧约的高峰，知道吗？因为16章，立位记16章是何等重要的事情。